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新冠疫情阻挡了中俄游客前往对方国家参观游览的脚步，但是两国旅游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未因此停滞，也没有影响人们对友好邻国之旅的向往之情。曾经到中国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也乐于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分享给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
俄罗斯姑娘阿琳娜不懂中文，据她介绍，当初选择来中国旅游的原因是这里有自己的朋友。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行前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但是在没有抵达中国开始旅程之前，自己无法体会到这究竟是怎样的国家。而随着旅行接近尾声，踏上归途，他总是忍不住一遍一遍翻看照片，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中国。
和很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夏天是雨季。在阿琳娜的印象中，北京的夏天有37摄氏度左右，有时甚至更高。加之过高的湿度，这种天气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这样的天气被称作伏天，家家户户都需要空调，商店、餐馆、酒店、办公楼也离不开它。尽管如此，闷热潮湿的天气仍然让人不想动弹，伏天真的很难熬。他和朋友们有时会开玩笑地说，空调还是不够多，如果在户外和大街上也能装上空调就更好了。
也许闷热潮湿的月份或多或少伴随着有利的条件，在俄罗斯小伙维克多看来，中国的东北地区比如哈尔滨就是盛夏时节很不错的旅游目的地。很明显，这里的夏天令人感到舒适凉爽，非常适合外出旅行。维克多表示，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冬天相对温暖，各地的气温普遍较高，然而这个季节的游客却比较少一些。去景点参观旅游可以避开拥挤，可以不慌不忙地拍照游览，可以从容许多。
如果选择去海南度假，夏天和冬天都是不错的选择。冬天这里有温暖的气候、海水和沙滩，夏天尽管海洋不是那么清澈透亮，海滩也会受到台风或海浪等气候因素影响而关闭。但是如果游览的目的是人文景观和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这些不利因素就另当别论了。人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的最佳旅游时间，对俄罗斯姑娘卡佳来说，去中国旅行最好的时间是春天和秋天。她的理由是，这个时候的雨水不多，温度和湿度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她不太建议在10月1日到10月7日还有春节期间来中国旅游，因为春节是中国的新年，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这两个节日各有7天的假期，大部分中国人在此期间不工作，而是积极的在自己的国家旅行，这意味着没有廉价的机票、火车票、旅馆，大街小巷都会挤满游人。相反，每年的1月1日新年假期却只有一天。卡佳说，春节是中国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它没有固定的日期，是根据农历确定的。节日期间，中国人会挂灯笼、放烟火、做彩灯，他们在街上表演舞龙和舞狮，这真的很有趣。但是如果更多考虑的是价格和其他方面的旅行体验，那么在这个时候去中国旅行也可能被认为是不值得。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在这7天之内工作，商店、市场、咖啡馆和餐馆都关门了。当地人会前往各地旅行、探亲，机场和火车站有很多人。
在阿琳娜、维克多和卡佳的印象中，中国的通信和互联网很便利，到达中国后需要在当地购买一张 SIM 卡， 中国市场上有三家主要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他们都以大致相同的价格提供良好的通信质量，选择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等主要城市，几乎所有的餐馆、咖啡馆和购物中心都有 WiFi， 无线网络在地铁也运行良好。
在语言方面，不会中文的阿琳娜感受颇多。尽管行前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语言功课，比如学着说你好、谢谢、再见、是或不是、我要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明白等等，但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显然还是杯水车薪。虽然翻译机也能派上用场，但是如果能用中文交流，显然可以更清楚地向对方解释自己究竟想要干什么。除此之外，语言上的障碍也使初到中国的阿琳娜一度认为这里的人十分情绪化。她说，因为他们常常很大声地说话和表达，后来朋友告诉她，这只是一种说话习惯。如果两个人在大声讲话，不要惊慌，他们多半不是争吵，也不会打架。他们只是在聊天而已。
很多地方都是被俄罗斯游客推荐的旅游目的地。对卡佳来说，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长城、兵马俑，还有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他喜欢的美食是包子。他说，包子的馅料像饺子，但是面团很松软。最喜欢的是猪肉馅儿和蟹肉馅儿的包子。对维克多来说，北京烤鸭可能最受欢迎。他说，世界上许多餐馆都做烤鸭，但是也难免会被本土化。真正的原味烤鸭还是要来中国品尝，味道很不错。对阿琳娜来说，海鲜的烹饪方法让她印象深刻。他说，做扇贝、贻贝等海鲜产品时会用到很多大蒜、辣椒和食用油，很油，不过也很香，非常好吃。总的来说，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仅凭语言介绍和解释在中国的经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能够如此轻松地吸引你，变成记忆中的一部分，留在你的心里。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